世纪四十四章一到十七节，约瑟吩咐加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进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涤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加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云走，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加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是作恶的。加宰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影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那里偷窃金银呢？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人奴仆。加宰说，现在就照你们话行吧，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其余的都没有罪。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上，个人打开口袋，加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他们就撕裂衣服，把个人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犹大和他的弟兄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们面前匍匐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能自己表白出来吗？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来背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背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主啊，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们可以存活，可以遵守你的话。主啊，因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能苏醒人心，能赐人智慧，能快活人的心，能明亮人的眼目。主啊，你的仆人若因此受警戒，持守你话语，就有大赏。主啊，求你赐我们聆听的耳朵，也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眼前蒙悦纳。奉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名请求。弟兄姐妹，请就坐。我们已经来到这出大剧的一个高潮。如果你没有听过前面的一些的故事，那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约瑟借着他巧妙的安排，让他的哥哥们认出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他的哥哥们，上次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开始悔改，开始转变。可是我们意识到，他的哥哥们还没有办法向父亲雅各承认自己把约瑟给卖了，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在人面前处理这些罪。罪如果只是被揭露，但是没有被处理，那么悬而未解的罪疚感就会持续的
像蚂蚁啃噬人心那样纠缠着你。我们活在这个破碎堕落的世界，我想我不用多说，我们一直在受罪的伤害，也在伤害别人。我们和约瑟的哥哥们一样，既是罪也是被人得罪的人。我们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处理别人得罪我们的苦果，也需要不断的处理我们得罪别人的罪疚。今天在这出戏剧的最高潮，在这个故事里，我们要看到神要处理约瑟哥哥们的罪，带来这个岁月家庭最终的和好。而借此我们要思想一些关乎我们自己的重要的话题，我们如何处理自己的罪，伤害别人的罪，我们又如何处理别人对我们所犯的罪，与人和好。所以让我们来看这个故事，让我们来重返当时的犯罪现场。上一幕结束在哪里？上一幕结束在约瑟的兄弟们和谐共饮的场景当中，约瑟的哥哥们开怀畅饮啊，经文说他们可能喝到酩酊大醉，喝得太开心了，喝醉了。啊，你醉了，你醉过吗？如果你醉过，啊，你知道你醒来之后对昨晚发生了什么，啊，你就有个大致的印象，很多细节你都忘记了。然后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出于约瑟的计划，为了要把哥哥们放进一个最后最终的试验当中。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约瑟在主导整个的处境，他的设计，他吩咐家宰说，吩咐管家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口袋，把银子放回他们个人的口袋里，然后把我的银杯装在少年人便雅悯的口袋里。他的管家立刻遵命行事，把约瑟的银杯藏在便雅悯的口袋里。第二天一大早，天刚亮，众人可能还有点宿醉，管家就把他们从被窝里赶出来，催促他们赶快离开。他们刚刚出城，约瑟立刻吩咐他的管家追上去，追上他们，对他们说这样的话：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为什么偷走我主人饮酒的杯？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主人是能占卜的，知道你们做的什么事情吗？你们是在作恶。约瑟的哥哥们、兄弟们当然极力否认管家的控告，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偷。他们说，我们绝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为了证明他们的无辜，他们说，如果你从我们身上哪一个人收出你丢了的银杯，他就死，而我们其他的人做我主的仆人。他们用这样强烈的方式表明说，我是无辜的，无辜的人才敢说出这样的话。但是管家知道他的目的，他顺着他们的话说，他要把焦点引向那个偷银杯的、藏银杯的那个人。这是约瑟这个试验的核心。对管家说，不，在谁那里收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他的人是无辜的，是无罪的。而作为我们是这个有知道全局的这个读者，我们早就看到约瑟在背后这个安排这些事情。我们知道银杯藏在便雅悯那里，焦点在便雅悯那里，他接下来要被找出来，要被控告，要成为奴隶，在埃及做奴隶。这些人急切地要证明自己的无辜，所以他们马上就把口袋卸在地上打开，然后管家逐一搜查，很有意思，从最大的搜到最小的。 一个收过一个，一个收过一个。我想当他们收完十个人之后，这些兄弟一定心里松了一口气，哇，我们都过关了，肯定没事。就说是他弄错了吧，没想到就是在最小的他们带来的父亲偏爱的小兄弟卞雅敏的口袋里，那个银杯却找到了。然后在第十三节读到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反应，十三节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如果你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正义的无罪的义人，当我们看到其他的人，甚至我们身边的亲密曾经亲密的人被搜出明确的罪证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有很多抗议吗？抗议就要表明一个基本的事实，我跟那群罪人无关，我跟他们的罪没有关系，我要跟他们撇清，划清界限。如果你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当你看到别人的罪，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不会很容易起来谴责他们？你会不会用尖酸刻薄的口吻对他们说话？你会不会很希望快一点的在对自己和对方之间画出一条清楚的界限？你知道为什么甚至在教会当中大家很喜欢说闲话吗？当我们一起说闲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感觉，我们这群在说话的人跟那些人是无关的，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你要这样才能明白约瑟的哥哥们在这里的反应。你看到约瑟的哥哥们在这里有什么反应？他们一句话都没有说，可是他们的行动却有力的表明他们绝不愿意放弃卞雅敏，他们绝不愿意跟卞雅敏分割来换取自己的自由。前一个晚上在那个晚宴上，我们看到兄弟之间的那种和谐不是幻觉，他们十一个兄弟在这场突然的冲击面前仍然是团结一致的。于是他们一起来到约瑟的面前，犹大作为众人的领袖代表所有的兄弟出来说话，他说我们所有人都要做我主的奴隶。为什么约瑟为什么犹大这么说？第十六节，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请注意，犹大不是说他们偷了银杯，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偷，他们心里非常清楚。犹大讲的是自从他们把约瑟卖作奴隶，那不断的在撕咬他们内心的罪疚感。犹大他代表兄弟们表明，这是神在为着他们过去在约瑟身上所做的恶行在向他们施行惩罚。当时他们不愿意向约瑟显出怜悯，而现在神也公平地对待他们，虽然他们知道自己并没有在这个偷杯这个罪行上有份，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些事情都是他们配合。犹大在约瑟面前承认他们曾经犯下的罪，承认他们是配得这样的惩罚的。他们完全没有逃避自己的罪疚，而是说我们都要做你的奴隶。但约瑟仍然有意的要把惩罚的焦点收窄到受偏爱的卞雅敏身上，他亲口做出判决，不在谁的手中收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所有的兄弟都可以自由离去，只有卞雅敏这个被偏爱的兄弟要在埃及做奴隶。这是整场试验的焦点。为什么是这样？ 所有的兄弟十个兄弟平平安安的回到父亲那里去，只有被偏爱的兄弟留在埃及做奴隶，你想到了什么？这不就是37章在多坛事件的重演吗？当时犹大提议把约瑟卖到埃及做奴隶，兄弟们同意了。那么这一次他们会不会一致同意把这个被偏爱的儿子交出去，留在埃及做奴隶来换取自己的自由呢？只要交出这个儿子，他们全都可以平安的回到父亲那里去，他们的父亲可以得到十个自由的儿子，这不是更好吗？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可以得着丈夫和父亲平安的回去，这不是更好吗？只要牺牲一个便雅悯，他们十个人都可以得到自由和好处，这不是更好吗？同样的场景，这一次约瑟的哥哥们会怎么做？在这最紧张的时刻，犹大同样站出来说话，他哀敬约瑟为释放便雅悯竭力的辩护，他的辩护词值得我们仔细的来思想。犹大关心的不是他自己，甚至不是便雅悯，而是他的父亲雅各。在这个创世纪最长的一篇演讲当中，犹大重复了父亲这个词14次。让我来为大家读18节到这一章的结束。我们翻到第18节。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年老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住，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2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着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犹大4次提到他年老的父亲若失去便雅悯就会死，便雅悯不回去根本不会有平安。犹大知道父亲偏爱便雅悯，
他只把约瑟和便雅悯当作自己的儿子，但现在他已经不在意这件事情。犹大很清楚，他不仅只把这两个儿子当作自己的儿子，他非常清楚父亲偏爱儿子，可是他不在意，他只关心父亲的益处。而为了让父亲可以得到平安，他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他代替便雅悯做约瑟的奴隶。犹大对他的父亲的同情和关心是如此的深入，以至于他甘愿为父亲所爱的来牺牲自己。有人这样评论：22年前犹大提议把约瑟卖作奴隶，而现在他准备把自己交出来代替便雅悯做奴隶，好让拉结的另一个儿子可以获得释放。难怪这时候约瑟情难自禁，他已经知道哥哥们现在和22年前相比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哥哥们通过了最终的考验，甚至愿意为了拉结的儿子便雅悯交出自己的自由代替他做奴隶。约瑟不能再控制自己，之前有两次他偷偷一个人的哭，这一次他把仆人屏蔽，他在哥哥面前公开的哭，他揭开自己除了埃及宰相这个身份之外的另一重身份。当仆人离开房间以后，约瑟放声大哭，他对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还好吗？哥哥们如遭雷击，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他们惊慌手足无措，他们像木了一样动都动不了。于是约瑟就这样招呼他们：你们进前，你们来靠近我，你们来到我跟前，我们的关系要恢复。而哥哥们反应过来，他们听见这个招呼，听见这个邀请，他们没有在远远的站着，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就近前。约瑟呼召他们说：你们到我面前来，让我们和好。他们就走上前来，他们兄弟12个人站在一起。约瑟再次向他们表明，不要以为这是假，我真的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约瑟的哥哥们。现在他们的罪终于被明明白白的说出来了，但是约瑟说这个不是为了要控诉他们，而是为了要安慰他们。为什么呢？因为除了他们和约瑟，被卖的约瑟，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情的。所以约瑟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把他们的罪揭开，不是为了控告他们，而是告诉他们说：我真的是约瑟，相信我，我真的就是你们所卖的那个兄弟约瑟。现在我就在你们面前，不要因为你们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因为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约瑟早已经从心里面饶恕了他的哥哥们，甚至在他的哥哥们认罪之前，约瑟早已经从心里饶恕他们。因为当他可以轻易的报复他的哥哥们的时候，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约瑟能饶恕他的哥哥？约瑟看见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了保全生命。约瑟看见在他所经历的这一切当中，在他的哥哥们所做的这些罪恶当中，神一直在背后掌权。即使别人得罪他，神仍然要在他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当中带来益处。而在过去几章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他深深的经历到神在埃及与他同在的那丰富的恩典，
这种对神作为的看见完全改变了一切。约瑟因此能够饶恕他的哥哥们，甚至在他的哥哥们认罪之前，也因此约瑟能够顺服神的呼召，为了成就保全他们生命的旨意而设计出一套非常的复杂精妙而且代价高昂的计划，正是我们在过去几章所看见的。目的就是要将约瑟的哥哥们从罪中带出来，从罪疚感当中带出来，把他们带到自己的面前与自己相近，不是要他们做奴隶，而是成为相认的兄弟，成为和好的一家人。而对约瑟来说，弟兄姐妹们，你要意识到这样的和好意味着巨大的代价。其实犹大所提出的那个替代便雅悯的建议一直在提示我们，罪的结果，犯罪是有结果的，罪的结果必须有人要去承担。而现在这一家人之所以可以和好，是因为约瑟选择自己承担被卖到埃及做奴隶、坐监、经受一切痛苦这一切的代价。约瑟选择饶恕，因为他自己要吃下那个代价，他自己要担负他的哥哥们犯罪所带来的一切的苦痛。他饶恕哥哥们的罪，他自己承担那个代价，因为他已经深深的被神更大的恩典触摸到。让我们在这里停下来想一想，在神重建这个破碎的圣约家庭带来和好的计划当中，约瑟他所担任的身份，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约瑟在整个的计划，在这出戏剧当中所担任的三个身份。第一，约瑟是从一开始就认出哥哥们的统治者，经文把这里翻译为主，翻译为宰相。约瑟在整个故事当中是能一开始就认出哥哥们并且决定他们生死的主统治者，他是埃及的宰相，从见到他们的第一眼他就认出他们，而哥哥们却没有认出他来。在整个故事里发现约瑟能轻易决定哥哥们的命运，不是吗？他能决定他们的生死，他却借着各样的试验要来显出哥哥们生命真实的光景，把他们可以带到神的面前，好让他们经历神的赦免之恩，让他们可以有悔改，有生命的转变，最终要让他们真的可以在埃及保存生命。这是他第一重身份。他的第二重身份，约瑟是深爱着哥哥们的弟兄，他不只是统治者，他是这群人的兄弟。虽然哥哥们曾经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约瑟仍然深爱着他的兄弟。当他听到哥哥们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当他看到自己的亲生兄弟便雅悯的时候，他都忍不住哭泣。当他看到哥哥们生命真实的转变，他难以抑制的哭泣。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哭声全埃及人都听见了。他为他们的罪而哭泣，他为他们生命的转变而哭泣，他为他们可以最终得救与他和好喜不自胜的哭泣。约瑟是深爱着哥哥们的兄弟。最后最突出的，在这场家庭和好当中最突出的一个身份，是约瑟是早已饶恕哥哥们的受害者。约瑟是早已饶恕哥哥们的受害者，约瑟是受害者。可是早在哥哥们认罪承认自己的罪生命悔改之前，约瑟已经从心里饶恕他们。而正因为他已经饶恕，他才可以借着各样的试验来引导哥哥们转变， 他才可以在哥哥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就完全的接纳他们，呼召他们进前来与他和好。我们越多的思想约瑟的身份，认出哥哥们的统治者，深爱着哥哥们的兄弟，早已经饶恕的受害者，我们越多的思想约瑟的身份，我们就越能清晰的看见约瑟在这里预表了主耶稣在那与我们与天父和好救赎计划当中他所担任的三个身份。请留意，在我们与天父和好的这个计划当中，耶稣所担任的三个身份和约瑟是一致的。耶稣也是那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罪人本相的主，耶稣是从一开始就知道了罪人本相的主，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试验门徒和跟随他的众人，在那里经文多次提醒我们，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谁是属他的人，谁不信他，谁要卖他，他从心里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因此他试验他们，好让他们知道自己真实的光景，好让他们知道自己无法靠自己活着。耶稣为什么试验门徒？不是因为他需要知道这些人是怎样的人，约瑟在这里需要知道哥哥是怎样的人，可是主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跟随他的人是怎样的，他借着试验要让他们明白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在最后约翰福音第六章结尾，你看到有很多人觉得受不了耶稣就跑掉了，然后耶稣问彼得，你们也要走吗？而彼得在这个时候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耶稣借着试验让人知道自己是谁，也认出谁是真正的生命之粮，谁才是永生之道。耶稣是从一开始就认出罪人的主，耶稣也是深爱着神儿女的长兄，耶稣知道在耶路撒冷他会被自己的百姓、自己的弟兄拒绝、藐视、控告，然后交给罗马政权杀死。从一开始耶稣就知道自己的民不接受他，甚至要伤害他，可是他仍然深爱着这群属他的人。当他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为耶路撒冷哭泣，他说，我多次愿意招聚你们，像母鸡招聚小鸡在自己的翅膀底下一样，可是你们却不愿意。耶稣为在拉萨路坟墓前哀哭的人哭泣，甚至在十字架上，耶稣为那群喊着说钉他十字架的人祈求，祈求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耶稣是深爱着神众儿女的长兄，而最终我们看到耶稣是早已饶恕我们这群施害者的受害者。我们得罪了神，破坏了神和人之间和谐的关系，按照神公义的要求我们应当被毁灭，可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唯有基督来代替我们而死。犹大因着对父亲雅各的爱甘愿代替便雅悯，约瑟为了以色列可以存活甘愿忍受奴役和监禁的苦痛，而我们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更加远超这一切。他主动的承担我们的罪债，他甘愿背负着罪债，直到每一分每一毫都被还清。为此他忍受来到世上成为真正的人所有的局限、苦痛、被拒绝、被诬告、被鞭打、被杀害的经历。而永恒的神既然取了肉身成为人，不仅成为人，更成为最卑微的奴隶。他忍受由此而来的各种软弱和痛苦，他要释放我们脱离罪恶、死亡和地狱的捆绑。耶稣甘心成为奴隶， 圣徒的走上十字架成为受害者，为的是背负我们的罪所应得的一切审判和刑罚。主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一切，所担任的身份，是神宏大的救赎计划的核心。耶稣所担任的这三重的身份，为的是要我们从罪中得救赎，要叫神的荣耀得称赞。保罗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弟兄姐妹们，这是这个故事向我们透露的大好的信息，福音。而让我们从这个福音，从这个大好的信息来回应开头提出的两个问题：我们如何回应别人伤害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如何处理自己伤害别人的罪？首先，当别人得罪我们，这里的信息清楚地挑战我们从心里去饶恕他们。当别人得罪我们，福音挑战我们去饶恕那得罪我们的人。我们知道这很难，我们常常希望甚至要求对方要首先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希望对方为他的罪付上痛苦，错付上代价。只有这样，我们才说有了这个条件，我才肯饶恕他们。可是主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约瑟早在哥哥们认罪之前就从心里饶恕他们。神赦罪的恩典强而有力地要求我们饶恕别人，甚至是在他们认罪之前。但是让我们弄清楚一点，饶恕并不等于和好，饶恕并不等于和好。我发现基督徒常常把饶恕跟和好混在一起，但是饶恕并不等于和好。圣经非常明确地要求我们从心里饶恕得罪自己的人，饶恕是圣徒无可推卸的责任，但和好是双方的事情。你注意到约瑟说你们进前来，他的哥哥没有进前来，和好是双方的事情。你只有从心里愿意饶恕别人才可能寻求和好，没有饶恕就没有和好。可是饶恕不一定能带来和好，这叫必要非充分条件。有饶恕才能有和好，可是只有饶恕不一定能带来和好，因为和好是双方的事情。在整个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约瑟已经饶恕哥哥们，可是他仍然必须运用从神而来的聪明和智慧，多次的至少三次的试验他的哥哥们，让他们知罪、认罪、悔改，经历生命的转变，最终才能带来关系被修复的那个和好。真正的饶恕会让人愿意主动的寻求和好，但是和好的过程绝不是轻描淡写的忽略对方的罪，说算了吧，就这样过去吧，无所谓了，不理了，那叫忘记，那不是真正的和好。为了带来真正的和好，知罪、认罪、悔改、生命的转变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不要把饶恕跟和好等同起来。你饶恕一个人，不意味着你就忽略他的罪，不意味着这个人不需要经历知罪、认罪，甚至为他的罪承担代价、承担后果的一个过程。只有这个人也回转，才能带来和好。和好是双方的事情，它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很多时候基督徒把饶恕跟和好混在一起，那么你不仅不能正确的处理饶恕，你也不能正确的处理和好。 很显然，约瑟的哥哥们他们的罪必须被公开的揭露，公开的回应。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为了约瑟自己的好处，这是为了约瑟哥哥们的好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的脱离罪所带来的那个罪疚感，他们才能坦然的进入一个新的关系。如果约瑟的哥哥们的罪不被处理，当约瑟彰显他的身份说你们进前来，他们还敢进前吗？你经历过这种场面，如果你不确定这个人是为饶恕你，如果这个人只想着惩罚你，他说来你到我面前来，你傻子才会往前。可是只有你的罪被揭露，你知道你应当承受什么，可是你也心里深深的知道这个人已经饶恕了你，还未进前与他真正的。这样的场景每一天在你的家庭当中上演。饶恕不等于和好，这也意味着饶恕不一定能带来和好。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就算你愿意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可是他们不一定会承认自己的罪，不一定会悔改，不一定愿意寻求和好。你无法因为自己愿意饶恕别人的罪而要求对方必须接受你的饶恕和悔改，你无法因为自己饶恕了别人要求别人必须跟你和好，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和好，可能一辈子你的关系都是破碎的，你只能自己往前走。和好的工作是在神的手中，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意味着他的生命当中没有破碎的关系的。我知道在一些人心里有这样的负担，哦，如果我是一个好基督徒，我必须跟每个人都是和好的。不是的，和好是双方的事情，饶恕不一定会带来和好，你只能做你要做的事情。神要求你饶恕，寻求和好，但是不是你会得到和好，把结果交在那位使人和好的神的手中。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处理别人得罪我们的那个苦果。那很显然我们要处理第二个问题，当我们得罪别人呢，当我们是施害者呢，我们怎么办？这个信息清楚地挑战我们去认罪，请求原谅，寻求和好，这也很难，不是吗？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跟约瑟的哥哥们认同，我们和他们一样，是一群早已被我们的主认出来的罪人，是一群被我们的长兄耶稣深爱着的神的儿女，是一群早已被在十字架上受死的主耶稣饶恕的施害者。当福音的信息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跟约瑟的哥哥们一样感到惊慌，因为这个饶恕的信息太过惊人，难以置信。当主耶稣坚定而温柔地提醒我们，你们的确被饶恕了，你们不用再继续活在罪疚感当中，他像约瑟一样邀请我们说，你们进前来。弟兄姐妹们，你们愿不愿意现在就借着耶稣进前来亲近天父，在垂直维度跟天父那种关系的恢复，会激励我们寻求水平维度与他人关系的和好。和好意味着你要认罪，接受犯罪的后果，悔改。弟兄姐妹，我知道有时候你很难相信这一点，福音太好了，好到你感到不可能是真的，你难以相信，难以感受到神的饶恕，即使你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都在基督里蒙了赦免，你的心里还是没有平安， 你没有办法安然做基督徒。很多时候我知道你心里还想着我要为神做点什么，也许是持守某些道德的行为，也许是奉献金钱，也许是参加教会的活动和侍奉，也许是拉人来教会，甚至有可能你苦待己身。而做这一切你是为了让自己心里有平安，觉得哦，神我还是一个不错的人，你可以赦免我。神知道我们内心的不安，所以神一再的向我们确认饶恕的真实性。在基督里，神一直在向我们说，不要因为你的罪而自忧自恨。弟兄姐妹，让我们坦然承认一个事实，一方面你罪恶深重，你的罪比你想象的更加深重，除了神所爱的那个独生子耶稣为你死以外，你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偿付这些罪。但另一方面，借着耶稣的死，你的刑罚已经全部被还清了，耶稣已经代替你被定罪受死，你已经被饶恕被赦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要相信和领受这个好消息。今天你相信领受这个福音了吗？你做基督徒了吗？你做基督徒不是因为你来这里，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因为耶稣为你做了什么。你明白这一点？而这样的与天父亲密的关系，基督的赦免之恩，你只有真正的明白，你才有动力去认罪。再一次说，认罪请求原谅寻求和好是很难的事情，若没有天父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这样激励你，你做不到。同样的，当你去认罪请求原谅寻求和好的时候，你要注意，你所得罪的人不一定会接受你的认错。你不能因为说我寻求原谅了，你必须要原谅我饶恕我，不，别人不一定会饶恕你，别人就想着让你一辈子活在被一个人记恨的生活里面。你必须同样的接受这样的结果，并且把主权交在那位使人和好的天父的手中。我常常对孩子们说，不要因为你说了对不起请原谅我，对方就必须原谅你，不是这样的。对不起请原谅我不是一个咒语，你说了就强制让对方必须做出改变。我们的责任是发自内心的愿意说对不起请原谅我并这样去做，但是你所伤害的人是不是愿意饶恕你，是不是愿意修复破碎的关系与你和好，这不是你能掌控的。再次让我提醒你，这是你必须接受的后果。有什么能使我们在被得罪的时候愿意从心里饶恕并且去寻求和好？有什么能使我们在得罪人的时候主动去认罪请求原谅并寻求和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唯一的理由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罪债时所彰显出来的长阔高深的爱。只有这样的爱才能够融化我们无力的刚硬的冰冷的抵挡的心。只有在基督里公义被满足，只有在基督里爱和怜悯会被彰显。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基督已经来饶恕你们，叫我们与天父和好，现在他也要求我们寻求和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今天让我们起来，在天父的家中用我们所领受的饶恕去彼此饶恕。愿神帮助我。天父，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赐，
在基督里使我们得义于你了。我们承认自己乐于接受从别人而来的饶恕，但是我们不愿意主动寻求饶恕，我们也不愿意将饶恕人当作我们基督的生命当中必要的事情。我们不愿意照着我们所领受的饶恕去彼此饶恕，我们不愿意照着我们所得的连续去连续，并且我们常常为这样的不愿意找借口甚至抱怨。天父，我们求你将福音的信息再次的向我们彰显，也再次的将我们挽回，使我们在基督里更深的品尝你的赦免之恩。主，我祈求我们做基督徒多一天，就体会基督向我们所发的长阔高深的爱多一点，也使我们在晨光教会，在这个社区，在这城市当中，和众圣徒一同活出耶稣基督的爱，学习彼此饶恕。我们如此祈求，侍奉我们恩慈饶恕罪人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